一行人在臧北的带领下来到了练歌房，进门之后才发现这练歌房被隔成了一个个的包间。德武跟着臧北进了一个挺大的有帷幕相隔的包间，包间里灯光灿灿，他被让坐在沙发上时才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进了这个包间。他想问臧北，参谋长他们哪儿去了？臧北笑着，
啊，去别的房间里参观了，这儿的包间很多的。
德武正想起身，不妨一个漂亮的小姐这时突然由一道布帘后闪了出来，不由分说的闪电般的坐到他的腿上。德武大吃一惊，这姑娘就嗲声嗲气地说，
哥哥，我陪你唱歌。
由于过于意外，德武一刹那间被愣在那儿了。这时小姐又砰的一声在他的颊上亲了一口，吓得他脸朝后一仰，那小姐又把脸强贴在他的脸上说，
俺陪哥哥唱个歌嘛。
德武这时忙扶着那个小姐坐到沙发上说，
哎，我是来参观而不是唱歌的，抱歉。
他脸上这时已经露出了不快，瞥了一眼臧北，很快向包间门口走了。臧北一边对德武说着对不起，一边扭头训着那姑娘，
真是胡来。
由于进出的时间就十分多钟，随行的人很快都走了出来。这件事儿让德武刚才的好心情一下子减了不少，但他不好意思对其他人说些什么，只在心里后悔，
哎呀，不该来这儿看这练歌房啊。
回到北京是星期六的一个早晨，他洗漱完吃过饭，刚想出门去办公室看看，樊姨拿着一个大红的请柬递到他的手上，
别走了，晚上的闺女娘娘今天出嫁，咱们得去参加婚礼。
德武一喜，哦，是吗？这闺女平时少言寡语的，没想到这事儿倒是先行一步啊。哎，这可是个大事儿，是咱们第二代中的第一个成家的，一定得去。咱今天去贺喜的同时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办婚礼的，咱不是也快给孔醒办了吗？
爸，你乱说什么呀，不是给你讲过吗，我离结婚的那道坎儿还有很远很远呢。
德武挥着手说，
不远，
差多远，这件事儿总是要办的。
走，你今天也去看看人家娘娘是怎么应对的。
樊姨笑了，
这还用你说？
孔醒昨天就开始挑选着今天穿的衣服，迫不及待地去看人家的婚礼了，想学习哟。
妈，你胡说什么呀，你再这样乱说我可就不去了。
好好好，就算你妈不会说话，快点拿上贺礼走吧，咱们先去看看娘娘出门的场面，然后再去饭店参加正式的婚礼。
程家正沉寂在欢乐的海洋里，四室两厅的房子挤满了贺喜的人，万盛正笑容满面地给人们散烟让座递糖块，娘娘妈嘴都笑得合不拢了，给女儿准备着带到夫家的东西。已经穿上了白色婚纱长裙的娘娘正在女性亲友们的协助下最后一遍检查衣装。万盛夫妇看见德武一家进门，忙迎过来握手寒暄。德武说，
我得先看看宝侄女，给她一句新婚叮嘱啊。
说着就直径走到娘娘的住室门口，高声说，
娘娘，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伯伯我送你一句话，要爱夫尊婆敬公公，手勤与暖愿吃苦。
正在收拾头发的娘娘闻声忙转过身向德武夫妇施礼。
孔醒这当家朝娘娘叫道，娘娘你可别听我爸的，全是对女性的限制，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结婚要是为了吃苦那谁还结婚呀。
一席话让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穿着簇新西装的新郎就在这当间进了屋子，众人一阵欢悦。德武这才注意到，原来当伴郎的是金尚。金尚那小子穿上笔挺的西装，头发也很正式的一吹，还真显出几分帅气。德武用胳膊碰碰女儿，示意她去看金尚，笑声说：“
哎，这小子有点派头和看头了，去打个招呼吧。”
孔醒撇撇嘴：“哼，美的他不就是当个伴郎吗？我才不去找他，我看他敢不来跟我打招呼。”
金尚这会儿显然看见了孔醒，眼睛不住劲儿的往这儿瞄。樊姨含笑低声的对德武道：“
哎，今天这俩人都是在这儿见习呢。
别只说他们，包括你，你也得注意，向凉凉他妈好好学学，看看他都忙些什么，记在心里，当了岳母的那天好心里有数。”
樊姨白了一眼：“
别只说我，哎，你自己呢？
孔醒日后出嫁，你不也是头次当岳父？
你就不需要学习呀？”
德武笑了：“
当然，呵呵，当然，我也学习。”
下楼坐车要去男方举办婚礼的饭店时，德武见到金长明，长明走过来打招呼，德武笑着埋怨：“
你怎么才过来？没赶上刚才场面，遗不遗憾啊？”
长明笑道：“
哎呀，这不是你该学习的科目吗？不是我想看的，我想看的是当公公的程序和礼仪，待一会儿到婚礼上再学也不迟。怎么样，你看明白了吧？把怎样当我们金上岳父的过程都记下了？”
德武笑了：“
嘿，想得美你。”
樊姨这时忽然插了句嘴：“
哎，我们孔醒这时候还没拿定主意嫁谁呢。”
金长明脸色经不住一变，显然是有些急：“
不会吧，哎，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樊姨一本正经地说：“
跟谁说好了？”“
嘿，我早就给老孔打过招呼了，两个孩子要谈得很好，怎么会……”
樊姨问：“
你亲耳听我们孔醒答应了？你问过我们孔醒了？”
金长明忙用目光去找孔醒，走到德武身后的孔醒这一当间红了脸，扭过身跑了。德武心里笑道：“
嘿嘿，你个金长明啊，谁让你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德武回到机关后，因事情繁多，再加上又要写书，很快就把在101基地所在的天粮室吃饭的那天晚上的事儿忘到脑后。他根本没想到这一顿晚饭会顽固地留在他的生活和记忆里。德武一边工作，一边写他的现代战争的预警。日子转眼就到了6月下旬。六月下旬是一批正师职干部包括孔德武的关键日子。每年这个时候，上级都要研究批准一批正师职干部晋升副军职。这种晋升是军官晋升之路的一道重要门槛。上次程万胜说的那个消息的确不是假的。已任作战局长4年的孔德武已被定为副军职干部的预提对象，机关里已疯传他要当本部的主管作战的副部长，有一些参谋见到他已悄声要求喝他的喜酒。近几天，自己局子里的几个参谋已在暗地里定下酒席为他贺喜。对于这事儿，孔德武都是一笑置之，他对提升的事儿不表一点关心，脸上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不过在他内心里却是异常的兴奋， 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一个连甲长村长都没有出过的家族，就要出一个将军了，这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儿啊。那天吃过晚饭，他朝沙发上刚一坐下，打开电视，樊姨忽然拿着一个精致的提袋递到了他手上，说：
走，咱们去何司令家。
去何司令家干啥？
孔德武一时没明白妻子的用意。
去表示点心意呀，不是马上要研究你们了吗？
妻子瞪了他一眼，
我听说有晋升可能的人现在都在跑呢，只有你还像个傻瓜坐在这看电视。你买的是啥？
给何司令买了点正宗的虫草，给他夫人带了一盒高级化妆品，给他儿子还买了一块好手表。该花钱时就得花，人家说这叫投资，而且回报率很高的投资。你想想，你要是提了，我和醒儿不也是能沾着光吗？
想什么呢？是不是嫌我俗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娶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女人呢？
只许俺们俩跟着你跑东跑西的吃苦受累，不想俺们跟着你沾光享福啊。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买这些东西为何不跟我商量商量？
怎么了？买错了？
不对路？那我就去换换，你说买啥好？是根本不需要买。
哎，你又跟我来清高？你又不是出身名门望族的，你给我装啥清高啊？
你一个农民出身的军官，求求人家能有啥了不得的？
德武不屑的一笑，
我就不相信这将军的职位是跑来的，何司令还能让你这点礼物给买通了就打倒了？笑话，一个正师职干部能不能提升，关键是看他平时干得怎么样，能不能胜任高一级的职务。
好好好，你就给我唱高调，让你唱高调，提不起来你可别后悔，大不了 我不当这个夫人了。可你呢，一辈子可就白奋斗了，你离55可已经不远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那时候你就想送礼怕也没人收了。
我奋斗就是为了提拔呀。
德武脸上显出几分愠色，他没有再去听妻子的唠叨和埋怨，而是把目光转到了电视屏幕上。其实德武所以敢稳坐不动，是因为他知道何司令属于那种爱财如命的将领。何司令多次在机关大会上表扬德武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人才。在核打击部队，要论对部队装备的各型导弹、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的各样参数的熟悉程度，论对各作战单位训练现状和作战能力的了解，论对核打击部队的战争准备和战术动作以及各种作战预案的鲜明程度，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了孔德武。何司令每次出门必带一个人，就是孔德武。何司令在作战上每做一个大的决策，预先咨询的也是德武。正是因此，德武坚信这一次全部队就是只提一个副军职军事干部，也必定是自己，不可能是别人。
我就是不送礼。
他在心里不仅是一次自言自语地说，
主管作战的副部长非我莫属。
他于是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上班，照常下到707基地去检查了一次核弹仓库。没有像有些预提对象那样无心工作，只急迫四处找人。时间就在他的平静等待中走到了周末。周五早晨刚一上班，值班的风参谋就悄声告诉他，
下午就要开会研究你们的事儿。
德武像往常一样，只是淡淡一笑，说了句：“
今天是大暑了吧？”
风参谋被他问得一愣，忙转身去看日历，之后点头答道：“
是，局长。”
德武从小受种庄稼的父母影响，习惯按农历节气记事办事，对一年中每个节气都能记在心上。更何况今天的气温与昨天相比确实略微的提升。他那天走进作战室后，照例先拿起电话，分别和担任战备值班的各陆基、海基和空基作战单位的值班员简短地通了电话，了解了当天的情况，才往皮椅上一坐，点了当天的第一支烟。自从担任作战局长后，他每天上班后都是这样做的。他不喜欢去听值班参谋的汇报，总想直接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心中有底儿，这才敢保证一旦有事儿，值班部队能在预警信号发出之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发射，给来犯之敌以重重的回击。已度过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的孔德武时刻都在记着，自己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战略威慑的力量，一旦有事儿，必是敌方的首次打击对象。他的职位和任务因此变得十分特殊，他只要稍有疏忽和闪失，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这支部队就可能毁于敌人的首次打击，从而失去作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那他就会变成共和国的罪人。没想到罪人这俩字儿，他都会无端的打一个寒噤。他这天所以提前半小时到作战室，是因为要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一支香烟还没有吸完，桌上那部红色直通电话就响了。孔德武在响铃的第一瞬间就拿起了听筒，因为时间在这支部队常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军事指挥员都养成了动作如疾风的行事方式，就连接电话的动作都比其他部队的干部要快很多。电话里的声音很响亮：“
报告孔局长，凌晨两点后连续三次进行实验，获得数据和原来的一致，还是4分36秒。
好，我马上报告何司令。”
他随即拿起另一部红色电话，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听筒里传出何司令那熟悉的声音：“
小孔，预警的时间延长了多少？”
显然司令员也在等这个消息。“
报告何司令，仅昨天白天和夜间的反复实验，装备启用后预警时间比原来延长了4分36秒。
孔德武的声音里透露着得意，一般人对这个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可能不会在意，每个人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挥霍，可在这支部队，所有的指挥员都知道预警时间延长4分36秒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敌人来袭，我们多了4分36秒的准备时间，为赢得整个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司令的话音也露出了少有的欢喜：“
哈哈，好，让实验分队的干部战士好好休息吧。”
何司令没有对下午研究干部的会说半句话，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暗示，德武的心略微有些紧张：“
总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不会的，能有什么意外呢？自己这些年干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都在那儿放着呢。何司令他是清清楚楚，其他首长也是看得明明白白。”
他自己劝了一阵自己，心情又开始好了起来。他让值班的风参谋对预警时间延长的事儿做了记录之后，便去忙别的工作了。每天作战局都有大量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